这里是巴黎 A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7月3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美国官方正式确定国务卿蓬佩奥在访朝鲜的消息，并明确表明蓬佩奥会见朝鲜领袖金正恩，就朝鲜去核做后续谈判的访朝目的。韩国关心蓬佩奥绕过首尔直接去平壤，猜测可能因为访朝后将在日本进行美日韩三国外长会议。美国坚信金正恩遵守完全去核的诺言，并说年内解除大部分核武器与核设施。马来西亚政府今天证实前总理纳吉已经被逮捕，并将在明天上法庭。检察官指出纳吉被控盗窃以及洗钱，但没有透露详情。马来西亚媒体均指纳吉涉贪多项罪名。媒体还强调今天是26亿门爆发的3周年，身为事件主角的前总理纳吉刚好在这一天被逮捕。利比亚外海一艘橡皮船昨天发生帆船坠海事故，船上载有100多名非法偷渡欧洲的难民。利比亚海军报告救起了41人，但至少有63人可能葬身海底。美国商务部昨天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建议监管机构拒绝接受中国移动进入美国市场的请求。法新社报道说，中国移动7年以来一直试图发展美国的电信业务，华盛顿这一立场标志着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新升级。美国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将于星期五生效，中国也承诺将进行报复。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美国官方正式确定国务卿蓬佩奥在访朝鲜的消息，并明确表明蓬佩奥会见朝鲜领袖金正恩，就朝鲜去核做后续谈判的访朝目的。据共同社说，美国政府昨天宣布，为了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国务卿蓬佩奥将于5日从美国启程前往平壤，访问将持续到7日。美联社称，预计到达平壤的时间为6日，双方将为实现6月12日美朝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写明的朝鲜完全无核化磋商具体的措施。访朝结束以后，蓬佩奥将于7到8号访问东京，就力争实现朝鲜最终且完全可验证的无核化，与日韩两国高官确认团结应对。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今天在记者会上正式宣布，将在蓬佩奥访日期间举行日美外长会谈。报道说，特经会联合声明中没有写明无核化的步骤和期限，以美国专家为主，认为声明不够充分的意见根深蒂固。蓬佩奥此行能否促使金正恩拿出具体行动，为制定无核化时间表铺平道路将成为焦点。这是蓬佩奥第3次访问朝鲜。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昨天的记者上回避了就美国情报机构怀疑朝鲜无核化意愿的报道发表评论，但是另一方面，他列举了过去8个月朝鲜停止核与导弹试验以及对话持续等成果，强调无核化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关于朝鲜的无核化，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1日播出的电视采访中说，如果朝鲜配合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多半能在1年以内拆解。桑德斯也在记者会上表明了同样的想法，强调现在有出现积极变化的浓厚的氛围。美国商务部昨天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建议监管机构拒绝接受中国移动进入美国市场的请求。法新社的报道说，中国移动7年以来一直试图发展美国的电信业务，华盛顿这一立场标志着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的新的升级。美国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关税将于星期五生效，中国也表示将进行报复。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报道。
法新社引述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戴维·雷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经过与中国移动的广泛磋商后，仍无法解决对美国执法和国家安全利益风险增加的担忧，因此其电信与技术部的服务单位及美国国家电信及资讯管理局建议联邦通信委员会拒绝中国移动2011年提交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电信服务许可申请。法新社的报道指出，今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扭转局面，并在极端情况下保留了对中兴通讯4月份实施的美国制裁，导致该集团濒临破产边缘。路透社的报道也说，中国移动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拥有 8.99 亿个用户。今天，中国移动股价开盘大跌 2.6%， 来到逾四年新低。美国国家电信及资讯管理局称，中国移动受到中国政府的利用、影响及控制，其申请对国家安全法律执行带来极为庞大风险。据悉，评估有很大部分是根据中国情报活动记录及瞄准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另外也考量到中国移动的规模、技术和财务资源。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移动采取行动之际，是指美国和中国贸易摩擦升温的时候，美国将自7月6日起对34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课征关税，而中国也将提出相应的关税措施。
人民币持续走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星期二下午说，将继续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运用已经有的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发挥宏观审慎政策的调节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中央社报道，人民币今天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了 6.7。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下午2点通报易纲就近期外汇市场出现一些波动发表评论。易纲说，近期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人民银行正在密切关注，这主要是受美元走强和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有些顺周期的行为。他强调，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收支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大体平衡。易纲说，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行之有效，必须坚持。他强调，将继续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运用已有的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的调节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新浪财经报道说，央行主动出面评论以后，到下午3点30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 6.6794， 上涨 0.2446， 离岸人民币汇率则涨回全天所有跌幅，重登 6.69 关卡，报 6.6892， 之前一度跌近500点。
中国人来美申请政治庇护超过 40% 获得批准。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国土安全部在一份给国会的报告中指，中国是政治庇护申请者最多的来源国之一。2018财政年度整体政治庇护案件批准率为 26%， 但中国人的政庇案批准率达 42%。最常见为宗教原因获得批准政治庇护，其次为一胎化，第三为政治因素。国土安全部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移民申请案积压严重，截至今年3月31日， 等候最终决定的政治庇护案件已有318624件，办理政治庇护部门的员工已从2016年财政年度的533人增加到2018财年的686人。今年1月起并宣布大幅修改政庇面试安排政策，以后来先出的原则优先处理新提交的申请。报告提到2017年至今政治庇护申请批准率大幅下降，2017年政治庇护获批准率为 34%， 但进入2018年截至2018年2月已降至 26%。 中国是政治庇护申请者最多的国家之一，榜上有名的国家还有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均为中南美洲国家。
日本第一次公开审理杀害中国姐妹的日本涉嫌人，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有关涉嫌将中国籍姐妹杀害并将尸体装入旅行袋遗弃到山中，被控杀人弃尸等罪名的日本无业人员岩崎龙也的审判员审判首次公审三日在横滨地方法院进行，岩崎否认起诉内容，称全部属实，辩方律师主张被告无罪。2017年7月13日深夜，神奈川县警方在山林里发现装有女尸的两个旅行袋，警方于该年7月14日公布，女尸正是之前失踪多日的中国姐妹陈宝兰与陈宝珍。而检方的起诉书指出，去年7月6日岩崎闯入陈宝兰及其妹妹陈宝珍居住的横滨市中区的公寓，压迫两人颈部致死，并将尸体装入旅行袋搬出，于翌日7日连包一起遗弃在神奈川县秦野市的山林。辩方律师则称，在留资格将到期的姐姐提出伪装失踪，姐妹俩自己进入旅行袋。辩方还称，岩崎仅是将姐妹俩送到被他们要求送去的地点，并未参与作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马来西亚政府今天证实前总理纳吉已经被逮捕，并将在星期三上法庭。检察官指出纳吉被控盗窃及洗钱，但没有透露详情。马来西亚媒体均指控纳吉涉贪多项罪名。媒体强调今天是26一门爆发的三周年，身为事件主角的前总理纳吉刚好在这一天被逮捕。据马来西亚官方的消息说，前总理纳吉今天被逮捕。根据反贪会的消息，纳吉明天可能会在多项罪名下被控，包括刑事失信、洗黑钱和贪污等罪。今天是26一门爆发三周年，纳吉是在吉隆坡大使花园的住家被逮捕。当地的消息说，反贪会警方将会发表声明。据《华尔街日报》发自上海的报道披露，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泰的儿子利用父亲与特朗普总统的关系为他的公关公司拉生意。他的服务公关公司是水星，是中国中兴电讯在美国所聘用的公关团队之一。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淑基报道说，曾经是美国商务部驻白宫联络官的布兰斯泰是驻华大使布兰斯泰的儿子。他上星期四在上海出席一个叫做如何应对美中贸易战争的论坛，在场当时有超过100名律师、银行家和顾问等出席。根据与会者披露，小布兰斯泰在演说中强调他与特朗普之间的个人关系，并计划在中国开设公司。今年香港七一回归当天，有5万人响应民间人 人权阵线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沦陷作为主题的大游行，但港府今年不但没有按照往例在事后称尊重市民游行示威及表达的权利，这句官腔反而恫吓游行人士不尊重一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举棋不定的态度，以及其所引发的贸易战，都令全球市场与投资人忧心忡忡。周一，特朗普警告世界贸易组织 WTO， 如果美国得不到公平对待，我们将会做些什么？特朗普与荷兰首相吕特在白宫会面时对记者称， WTO 对待美国非常糟糕，我希望他们改变做法。周一稍晚，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出来缓颊说，特朗普的重点在于解决全球贸易中的问题，而不是要脱离这个战后作为全球贸易体系基础的贸易组织。周二，美国《华尔街日报》却刊登专文说，周日夜间，美国知名新闻网站 Axios 披露一爆炸性消息，那就是美国政府已根据特朗普的命令起草了一份法案，该法案将宣布美国放弃世贸组织规则。《华尔街日报》指出，该法案实质上将授予特朗普提高美国关税的自由，无需国会同意，并且基本上无需顾虑 WTO 的国际规则。特朗普本人一直要求在重大贸易协定中获得对美国更为有利的条款。分析指出，要是该法案获得通过，将有效地摧毁 WTO。WTO 于上个世纪90年在美国帮助下创建，其最重要的两个原则，首先是最惠国待遇，要求对 WTO 所有缔约国实施统一关税税率。第二个是约束税率，即每个WTO 成员国在之前的磋商中已经同意的关税税率上限。报道称，白宫起草的这份草案名为《美国公平和对等关税法案》，将允许特朗普无视 WTO 的基本规则，以及与任何国家进行一对一谈判的单边权利。据一名匿名消息人士告诉Axios， 这相当于我们在没有通知自己退出的情况下离开 WTO， 放弃我们在那里的承诺。但消息人士补充说，好消息是国会永远不会把这个权利交给总统，并且称该法案疯狂。然而，有评论认为，如果说特朗普教会了我们任何有关其贸易议程的东西，那就是绝不是说永远不会。事实上，就在上周 ，Axios 网站也发布了一则独家新闻。该网站报道，特朗普已多次对白宫高级官员抱怨说，他想退出 WTO。的确，特朗普对 WTO 的不满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这个美国参与创建的全球贸易组织对美国不公平。他竞选总统期间，在电视媒体采访中公开指称 WTO 是个灾难。按照 Axios 网站周日最新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参与了上述法案的工作。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今年早些时候，讨论该法案的白宫会议上，立法事务主管休尔特直言不讳地告诉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顾问纳瓦罗， 该法案一到国会就会被否决。纳瓦罗的回答说，他认为这项法案将得到很多支持，特别是民主党人的支持。但休尔特对纳瓦罗说，他认为民主党人没有太多的心情去把更多的权力交给特朗普。白宫女发言人瓦勒斯特也承认该法案是真实的，但警告公众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他对 Axios 网站说，如果这是一部政府准备推出的实际立法，这才会成为新闻，但并非如此。不过受到最新披露的这一重磅消息影响，本周一开始，市场对于贸易局势的担忧加剧，美股期货已经呈现下滑态势。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周二法国各大早报的头版焦点内容。《费加罗报》重点介绍法国参议院近日公布的一份有关法国的治安人员的工作以及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法国参议院通过六个月的实地调查、听证以及探访之后，公布报告指出，自从2016年6月马涅威尔市两名警察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杀死之后，法国治安人员，无论是城市的警察还是乡村的宪兵，都为自己的安全担忧。除了安全风险之外，工作负担的越来越沉重，以及武器陈旧等各种因素，导致法国的治安人员身心疲惫，力不从心。该报社的文章提醒法国政府必须迅速介入，缓解内政部门的危机。文章指出，法国治安人员的自杀率比平均比例超出 36%。作为解放报关注法国政府对各大部长的成绩评估，聚焦政府环境与团结部长尼古拉·于洛，这位多次因意见分歧而威胁要甩掉乌纱帽的部长，继续在留任与辞职之间徘徊。留任可以多少影响政府在环境领域的决策，辞职则可以加强环保活动分子的阵营，更加有力地批评政府。于洛之前曾经表示，七月份将是他做出最终决定的时候。解放报社的文章指出，这个月将是于洛明确立场的时候，也将是马克龙总统的环保政策走出模棱两可、显示其真面貌的时候。天主教十字架报关注刚刚走马上任的意大利新内阁，指出深受移民问题困扰的意大利内阁在上任一个月之后尚无力兼顾社会与经济改革议题。法国人大报则在法国雇主协会主席改选日关注雇主协会的使命。财经报纸回声报预告，法国政府今年夏天假期结束之后将着手推动的有关退休制度的改革将再度引发强烈争议。各报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回声报刊登了三篇有关中国的文章，首先是中国政府对太阳能行业的调整政策。回声报认为，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很可能引发国际太阳能行业市场的波动。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在事先没有任何通报的前提下，近日出台文件，不再批准新的太阳能生产工程，并且降低国家对该行业的补助。确实，中国目前的太阳能电力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以及日本，也将超过官方制定的2020年的太阳能发电指标。然而，中国的电力运输网络却难以跟上可再生能源的飞速发展的节奏。由于中国 70% 的太阳能与风能往往产生于电力需求量低下的偏远地区，导致中国可再生能源中的相当一部分被白白地浪费掉。中国政府刚刚宣布的政策导致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应声下跌，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也同时增加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尤其是在美国市场。而美国政府刚刚威胁要对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加征关税。此外，中国的网络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与法国的博罗莱集团签署了一项在云计算领域的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主要涉及两大领域，阿里巴巴将向博罗莱提供服务，双方将共同开发电子汽车以及顺风车项目。回声报评论说，博罗莱自认为可以成为阿里巴巴进入欧洲乃至非洲市场的跳板。 中国的航空工业的发展也在《回声报》占据了重要的篇幅。该报专栏文章介绍了中国的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十年多来的发展过程。该报评论指出，仅仅在十年的时间内，双飞就设计制造出可以运载78至300人的客机。尽管它的尖端产品仅仅飞行了72个小时，并且远远超过了预期的飞行时间，中国商飞依然野心勃勃，计划同俄罗斯共同开发远航客机。最后，为了保护在夜间活动的昆虫以及其他的动物，法国从本月一日起禁止在凌晨1点至6点之间的所有商业性质的照明。费切罗报在科技版采访了法国国家保护天空以及夜环境协会主席，再度强调了光污染对夜间作业的动物的危害性。他批评政府在上述领域虽然出台了多项法律，但却执法不严，缺乏有效的监督。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德国联盟党有关难民政策的争吵给欧盟和德国政坛带来了戏剧性变化。6月28、29日欧盟难民峰会后，德国总理默克写信给联盟执政伙伴社民党和基社盟，表示有14个国家愿意就难民政策和德国进行合作，收回已在本国登记的难民。这一意外收获很快被媒体认为是一大成功，但报道出笼才刚过一天，匈牙利、捷克和波兰就纷纷否认，向德国做出了相关承诺。默克尔虽有假报政急之嫌。7月1日，泽霍费尔向默克尔下的通牒到期，泽霍费尔要求加强边检，拒绝已在其他欧盟国家登记注册的难民入境德国。如果默克尔能在欧盟层面上达成效果相当的决定，那么基民盟、基社盟姊妹党的争吵就一笔勾销，大家又欢欢喜喜继续共同执政。如果默克尔争取不到效果相当的欧盟决定，泽霍费尔就将在7月1周内下令拒绝相关难民入境。默克尔已在欧盟峰会结束时强调，他所达成的结果具有同等效果，但泽霍费尔不买他的账，说没有同等效果，两人的矛盾继续尖锐化。周日夜间，泽霍费尔表示愿意辞去内政部长和基社盟主席双职，德国政府面临崩溃的威胁。7月2日，泽霍费尔再加一把火，说他才不会让一个只是因为他才是总理的人来撤他的职。当晚，联盟党高层在柏林举行紧急会议，寻求解决争吵的方案。出人意料的是，联盟党4小时会议后达成了统一，但这一统一又带来了许多问号。联盟党建议在靠近奥地利的边境建立难民周转中心，从这里让移民回到他们首次登记注册的国家。这样做的前提是相关双边协议已经达成，但这恐怕会遇到其他国家的阻力。意大利早已宣布不会收回前往其他国家的难民，如果达成不了双边协议，德国和奥地利就将共同行动，拒绝已在其他欧盟国家登记的难民入境。要这样做的前提是和奥地利达成了双边协议，但奥地利会怎么反应目前也还不清楚。不过泽霍费尔对达成的妥协很满意，他收回了辞职请求，继续担任内政部长。联盟党的统一虽然暂时消除了德国政府崩溃的危险，但联盟党达成的协议能否得到另一执政党社民党的赞同也是个疑问。社民党首先对联盟党达成统一表示了欢迎，并表示7月3日当晚就将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查。在野党对联盟党的协议表示了批评，左翼党批评总理奖赏了基社盟的巡回演出，将政治向右翼方向 做了推移。选项党则认为难民政策的转折还是没有到来。德国电视一台表示，虽然默克尔和泽霍费尔全都把妥协吹捧为成果，但妥协既不能帮助基社盟阻挡选项党在八州的扩大，也不会给基民盟在联邦层面上带来帮助，这一争吵带来的只有输家。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今遭逮捕，民籍过堂，罪涉多项贪腐，敲死完全去和非乌龙，蓬佩奥再去平壤会金正恩，橡皮船被掀翻，又有60多个难民已葬身海底。法国支持非盟和萨勒赫五国反恐，日本首次公审杀害中国姐妹的日本嫌疑人，以扫毒侵害和社会利益，菲律宾一市长升旗仪式上遭枪杀，国家安全考量，美国商务部出手阻挡中国移动进入市场的请求，中国国防部歌舞美女因马蒂斯示好，军中受批评，结束一党专政，七一游行，港府护党情切，批评是无视宪法，中国人来美申请政治庇护超过40%获得批准，明报记者被群警围殴，调查2年后仅说投诉无法证明属实，为解决退伍军人纷纷维权，维基中央高层今天开会寻找办法。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目前因为中国使得世界两大眼镜集团延迟合并。法国世界报指出，一个是享誉全球的光学眼镜片集团，法国的伊士路集团，一个是全球最老牌最大生产的眼镜框集团，意大利的陆逊梯卡集团，他们已经获得包括欧洲竞争市场、美国竞争市场的许可证，但在中国的市场竞争许可证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而这两大企业的联姻就差中国这边批准的临门一脚。世界报说，如今没有中国就成不了事，自从中国进入世界经济强权俱乐部之后，在其领土上就没有任何企业的合并能够逃避它严格监视的竞争许可批准。因为法国、意大利这两大眼镜集团深知中国是他们两集团不同领域产品的最大市场，他们吃力的与北京当局协商，要获得北京开绿灯后才会进行他们在2017年1月早就宣布的市值500亿欧元的企业联姻最后签字。这两家集团早在2014年就打算联姻，他们拖到当年的6月29日才宣布，而在当天巴黎及米兰的股市早上就跌了 2%。 在两集团取得欧盟及美国市场的竞争市场评估后批准后，他们指出中国方面的批准才能让他们双方最终签署这项联姻。而中国为何迟迟不批准呢？因为中国也想发展他们这方面的工业，而这个欧洲联姻的集团新集团后将会占据中国的重大市场地位，因其全球员工达20000人。但意大利陆逊梯卡一向是以强势商业手法行销，过去已在法国等国遭到谴责，因此曾经有过遭延迟批准的记录。反对大托拉斯主义的北京当局因此密切关注此项申请案。法国集团伊士路1995年开始就不断地在中国市场发展，特别是在其中档品的太阳眼镜市场，他们两家联姻也是一种市场战略所需，为要能应付一个有8亿人口需求视力镜片的中国大市场，其中有7亿的中国人有近视眼，这也可能是因为中国城市化导致 近视眼人数大增。伊士路法国集团派遣其视力大使到当地做初步的测试筛选工作。意大利的陆逊 T 公司在2017年进货率为10亿欧元，而且他们非常的国际化，这家企业完全是另一种文化，这是意大利式的文化，是从一个村庄的小工厂发迹的。这个世界第一的眼镜框公司因为合并著名的雷朋公司而大发，并且开发了许多的许可证，如1988年起与阿玛尼的时尚集团签署专业合作，接着与香奈儿、帕达、哈菲罗汉以及贝克索等高档的奢华时尚集团签约。它也是一个采强迫手法来推销产品的工厂，以至于对于某些光学专业人士来说，与其合作就如同噩梦一场。更广泛的来说，这两家眼镜公司的合并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要求自我发展及工业技术集中的领域。发明万里路渐进镜片 Varilux 的法国伊士路集团一直不断地有新发明，并且聚焦新发明事物，它在10年当中的新发明增加了3倍，但这家法国光学集团的营业额减少了 10% 以上，落后于美国及中国。意大利的陆逊 T 卡眼镜框大集团每年生产1亿个眼镜框，很早就走出意大利投入国际市场。根据统计，全球有 60% 的人口，也就是45亿的人口需要视力矫正光学眼镜片，在新兴市场如中国特别是印度等地的市场前景大好。自从低价眼镜在印度的村庄发行之后，以及中国上海的新资产阶级现今有能力替自己买奢华镜框之后，意大利以及法国的这两家企业就需要中国的批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媒体承担着向社会公众传递讯息的重大责任，往往起着主导舆论导向的作用。新闻媒体的自由关涉着广大民众利益的大事，但是至今在全球范围，新闻媒体自由仍然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愿望。特别是在中国，新闻媒体出版尚受到种种限制。旅居德国的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秘书长潘永忠先生所著《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最近在台湾问世。潘永忠先生在此书中回顾了中国自古以来对新闻媒体进行审查的惯用手法，追本溯源，分析了现代中国新闻媒体、言论自由等获得民主国家承认的价值观受到严控的现状和原因。潘永忠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潘先生您好，首先请谈谈你撰写和出版《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的初衷。
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吧？客观上来说，就是去年呢，荷兰伊瓦塔斯基金会组织了一个项目，希望呢出版一本有关中国新闻出版审查制度的书籍。独立中文笔会会长的廖天琦老师呢，向该基金会推荐了我来承担这一任务。其实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在廖天琦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接受了这个项目，这是客观。那个主观上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三点来说。第一个，新闻写作出版自由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基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已被现代政治文明社会视为共识。不管是世界人权宣言还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确认了言论自由基石的重要性，这个是无可非议的。第二个呢，新闻媒体呢的监督不可或缺，是当代社会的主要指这个。民主国家政府呢是通过反对党、议会、新闻媒体、 民间社团等监督和制衡政府的运作，而新闻媒体呢，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平台，它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政治施政的一面镜子，流水不腐，户鼠不毒，已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润滑剂和清道夫。第三点呢，民主制度的改革都从新闻写作等松绑启动，因为近30年来世界民主潮流的经验，东欧的社会变革，还有像台湾呢、韩国的社会变革，大家都看到一条经验，就是首先呢，这些国家首先是从新闻言论写作松绑开始的。那么中国谈社会改革，从邓小平时期开始提出，至今也超过了30余年，社会政治变革的前沿目标就是解除党禁、报禁、言论写作、出版自由。但西方社会在探讨中国的改革之路，都会提出相同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写作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这一步始终迈不出来，原因何在？那个这个就是他们要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那个荷兰基金会也是我要写这个本书要告诉大家的。
你在《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首先注意到出版审查制度并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请谈谈在中国古代发生过哪些控制舆论自由的典型事例。
出版审查制度实际上呢，并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均有自己的历史延续和传承。追本溯源，自古以来，中国的君王为了统治臣民，也有近似于出版审查的相关措施，或者称之为手段。那么我们知道，因为比如说那个文字狱，我就不谈了，我就谈两点啊。第一个，大家都谈到就是秦始皇的文书坑儒，大家都以为那是刚开始中国搞审查的那个手段和皇权，那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秦始皇的文书坑儒是公元前213年到212年，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呢，商鞅变法就有翻诗书而明法令，这才是最早的禁令，就是等于是禁令。翻就是焚烧，翻烧诗书指儒家的书籍，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那么商鞅变法呢，是前356年，实际上差不多近140年，这是一个最早的。那么第二个呢，大家都可能不是太熟悉，就是从景武帝开始，司马炎开始，一直到隋朝，就是隋文帝，他们都进行了一件事情，就禁止谈为之学。那么这个是当初最次中国历史上再次大规模的禁书泛起。那么什么叫那个谈？禅是一种隐秘的语言，假托神仙圣人，欲绝结凶，告人正事。那么具体来说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一听就明白。我们都知道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这里边有一段故事叫渔父丹书篝火湖明，说的是呢，就是陈胜吴广故意在鱼的肚子里边放上一块丝巾，上面用赤丹那种东西呢，写了几个字，写陈胜王。那么又叫他手下的人呢，去到街上去买鱼呢，然后他们在烤鱼的时候打开一看，哇，那些人一看，那怎么上面肚子里边有一块丝巾，他们说陈胜王，哦，那个是上帝旨意陈胜当王。他们还不够，然后呢他们在主持的时候呢，在附近的芦苇里边呢，又有狐狸在叫，叫的声音呢就很像，就这么几个字，大楚兴陈胜王。那么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禅位自学，那个具体就是，那么实际上呢，司马炎呢就觉得这个呢，一方面是为统治者自己服务，我可以在老百姓当宣传，我当皇帝是上帝赐的，上帝指定的，但是呢也给同样搞复辟的人呢给了一种新的机会，他们也可以利用这种东西来创造， 来推翻前面的统治者。所以呢，结果从景武帝开始到隋文帝开始，还有隋炀帝就一直在禁止，杀了很多人。那这个就是第二波。到后来呢，明清时的文字狱，那么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大概就这样。
清末民初，西方思想文化涌进中国，新闻出版、立法等新概念和名词则成为中国知识精英效法的典范。此时的中国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
实际上呢，光绪皇帝继位以后，正式亲政以后呢，就搞了一个戊戌变法。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倡导学习西方，最关键的是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政治改良运动。然后呢，这些呢，最主要的呢，他们在学习西方，在报纸、新闻媒体上，他们是跨出了第一步。所以尽管那个戊戌变法实际上持续的时间很短，就103天，但是这个带来了当初的那个整个满清政府呢，出现了一批报纸，像中外纪闻啊、国文报啊、食物报啊、新民夜报啊、民报啊等等都出现了。然后呢，那么这个报纸一出现了，清政府呢实际上他也自己也仿效西方的那个立宪，所以呢他们也不敢去强制的关闭这些报纸，但是呢他们也叫这个报纸呢就可以评论这个政府啊，评论那个统治者的那些话，还有传递民间传递信息啊，他们就要有一个法来限制这些管理这些报纸。所以呢在1906年呢，大清政府制定了第一部有关报刊出版的专门法律，它的名字就叫《大清印刷物专律》，分为大纲、印刷人、记载事件、诽谤教唆实现等6章41款。这是最早的，这是一个法，在中国满清时候。然后1910年呢，中国清代宣统二年，那就溥仪了，当然他自己是不懂他们的那个整个政府了，出台了《大清著作权律》。这是一部关于保障著作权专利的专门法律。那么实际呢清政府的这两个法律呢，比我们中国这从这里边看到，比现的当代中国政府没有新闻法、没有著作权法，像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而中国的满清社会呢，已经走在当今社会的前列了。
毛泽东是如何利用其主张改变了国共的对峙态势？
那个实际上呢，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呢，大家呢普遍只记得一句话，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呢，毛泽东也注重笔杆子的作用。我通过几点就可以来说了解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但这一年全中国有200多个各类政治团体和组织建立。经过了28年，只有中国共产党居然成功了，推翻了国民党政权。他依靠的并不是单单枪杆子，他的笔杆子同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大家熟悉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5次围剿，第5次围剿红军失败了，一路撤退逃跑。但是同时，上海、北京等国统区共产党呢，就钻了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法、出版法的空子，在宣传媒体方面呢，突破了政府的围剿。1930年3月2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国民党的统治区的文艺阵地大部分被进步的文艺刊物占领了。后来斯诺的《西行漫记》也照样能在上海发行。也就是说，尽管在军事上共产党失败了，在往沿着往西逃窜，但是他在新闻法、新闻方面、宣传方面得到了突破，而且得到了整个社会的同情。这个就是共产党在笔杆子里边画的那个。第三点呢，有一种说法叫，还有一种说法，共产党自己认可的，枪杆子只是决定战役胜利胜败。而笔杆子能索取和赢得天下民心民意，决定中国统治权的归属。所以呢，对 毛泽东来说，笔杆子比枪杆子更重要。他自己身体力行，他就根本不玩枪，他不拿枪，他拿的紧握的是笔杆子。当今社会是这样，习近平也是同样如此，他学的就是毛泽东，他也是拽着笔杆子不放，他反复强调笔杆子是如何重要。从2016年开始，你看他在新闻媒体的讲话，对中国新闻界的讲话，然后又跑到中央台各大报社媒体去视察，他非常强调媒体的重要性，非常强调媒体新闻的权力要掌握在中央的手里边，控制在中央手里边，所以这一点是共产党的一条经验。
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风土人情》。今天我们要介绍中国学者刘东在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对法国穆斯林问题的分析。刘东博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一篇题为《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原因剖析》的论文中，他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对法国穆斯林遇到的困难做了介绍。刘东博士介绍，在本土法国人看来，移民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固化对法国共同文化构成威胁，对威胁的感知也催生出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群体的歧视。面对歧视，法国穆斯林群体对自身的边缘处境强烈不满，并且使少数人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在政治方面，法国穆斯林群体往往会成为法国选举政治的牺牲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经济不景气的拖累下，法国政党政治开始逐渐右倾化。出于讨好选民的需要，即使是主流政党的政治精英参加选举时，也往往会将难以被法兰西文明完全同化的穆斯林移民作为攻击对象。比方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参加竞选时，曾经向媒体表明自己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法国人会厌恶移民家庭享受法国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法国人不能忍受同移民居住在一起。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担任内政部长时，为了迎合选民需求，也不断发出扫荡问题街区、清除社会渣子等反移民言论。法国穆斯林在经济方面遭受到主体社会的歧视，主要表现在就业方面。为了维护就业公平，虽然法国企业实行应聘者提交匿名的简历做法，但是这一做法也不能完全根除劳动力市场对穆斯林移民的歧视。法国巴黎大学的一个课题组曾经做过一项实验，通过变换应聘者的申请条件，向招聘单位递交了258份工作申请。试验的结果是，使用法国姓名、居住地址填写为法国城区的应聘者收到面试通知的概率最高，而使用穆斯林姓名、居住地址填写为移民聚居区的应聘者收到面试通知的概率最低。这项实验也很好地证明了法国穆斯林在就业领域遭受到主体社会的歧视。法国穆斯林遭受的文化歧视主要体现在一些右倾媒体对伊斯兰文化、伊斯兰群体的攻击上。在法国，除了少数几家媒体是国营机构外，占据主体地位的都是私人媒体机构。法国的私人媒体除了追求商业利润外，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随着法国政治的整体右倾化，右派媒体在法国社会的影响力也不断的扩大。这些媒体在报道法国移民问题时，往往会带有反移民、反伊斯兰的色彩。 在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右派媒体是《费加罗报》。这家报纸虽然也承认法国穆斯林受到失业、贫困等问题的困扰，但是在解释穆斯林移民的暴力行为时，却会将问题归咎于宗教、种族等因素。另外，这家报纸也会时常报道法国穆斯林社区犯罪问题，穆斯林移民一夫多妻，穆斯林家庭逼婚，以及反对年轻女性与非穆斯林通婚等问题。费加罗报很多署名的社评的反移民倾向更为严重，这些文章甚至会直接指责法国政府对穆斯林移民的姑息和纵容，是造成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罪魁。2011年1月，尤皮中心在他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估计，2010年法国穆斯林人口总数达到470万人，占法国总人口的 7.5%。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2015年穆斯林人口在法国总人口中占比率介于 7% 到 9% 之间，总量介于467到599万之间。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土人情，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今早逮捕，民籍过堂，罪涉多项贪腐，敲死完全去和非乌龙蓬佩奥，再去平壤会金正恩。橡皮船被掀翻，又有60多名难民已葬身海底。法国支持非盟和萨赫勒五国反哄。日本首次公审杀害中国姐妹的日本嫌疑人，以扫毒侵害黑社会利益。菲律宾仪式长升旗仪式上遭枪杀，国家安全考量，美国商务部出手阻挡中国移动进入市场的请求，中国国防部歌舞美女尹马蒂斯示好，军中受时批评，结束一党专政，七一流行港府护党情切，批评是无视宪法。中国人来美申请政治庇护超过40%获得批准，明报记者被群警围殴，调查2年后，仅说投诉无法证实，为解决退伍军人纷纷维权危机，中央高层今天开会寻求解决办法。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威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Gohin 和 Juliet 阿曼内所演唱的 A Bobé Soleil 和这首法语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